头一起来祷告。主啊，是的，认识，让我们一生荣神益人，荣耀归给上帝，靠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非常感谢上帝，也要感谢Sam 跟美容，他们夫妇忠心的摆上，那一直为我们在点心上做服务的服侍，那愿神纪念他们。好，那这个今天开始八月份第一个礼拜开始，我们也要谢谢各小组的配合。好，我们小组人流我们来摆设餐点心，还有收拾点心。好，那请问这个礼拜是哪一个小组？啊，和平二。好 ，OK， 谢谢和平二，和平二。OK， 好，感谢主，我们各小组轮流。好，我们各小组轮流。好，非常感谢神，他的爱充满在我们的教会当中，让我们能够彼此配搭，分工，一起来服侍主。也要特别感谢神，上礼拜五晚上我们有一个这个新学年的联合聚会，我们特别为我们的青少年，我们的下一代做祝福的祷告。弟兄姊妹们也配搭得非常的紧密，那个我们租的那个场地是很不方便的，所以我们要那个 project， 我们要什么东西，哇，这个Kenaso 小组就赶快提供了，所以我们很感恩，所以很客难很勉强，但是感谢主，我们完成了这个联合聚会，我们特别为孩子们做祝福的祷告，我们献上感恩，也先为同工们的配搭感谢主。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分享诗篇，这是因为我们同步灵修正在读诗篇。我不晓得大家在读诗篇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有没有一个感受，就是好像每一篇都要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好，我相信我们在读诗篇的时候你就会有这样的感受，每一篇诗篇都要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所以诗篇它是一首，它是一部敬拜的诗歌，每一首诗都要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那今天我们要从51篇分享浪子回头这个信息。那当我读51篇的时候，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念头就是直接让我想到这个路加福音第15章主耶稣他说的比喻他说15章他说三个比喻第三个比喻是浪子回头的比喻。好，我觉得这个诗篇51篇跟那个浪子回头的比喻非常的像，好，所以我就把它取名字叫做浪子回头。好，路加福音第十五章从10节到32节，他们讲到一开头就讲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面，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一个人悔改，诗篇51篇讲到什么？大卫悔改。好，那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欢喜。所以这个路加福音十五章讲到小儿子那个分了家产然后就离开了父亲然后呢他就浪费资财那把钱都花光了浪费掉了，然后到最后流落到去喂猪没有东西吃，然后吃那个猪的食物犹太人最讨厌猪，因为旧约圣经说猪是不洁净的，他竟然流落到这个地步这个喂猪犹太人 不养猪的，不吃猪肉的，然后吃猪的食物那所以呢他就想到他的父亲，他就 回家了他就回到父亲的面前，他跟父亲说，父亲我得罪了天，他得罪了神，天就是他们指着神说的，我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你把我当作雇工好了。那经文又继续讲，经文就是继续讲，这是小儿子，还有大儿子，大儿子就很生气，说这个小儿子浪费资财，在 娼妓的身上，你为什么还要接纳他？为什么还要给他戴上戒指，表示说恢复儿子的身份？为什么要把他把最好的衣服拿给他穿？然后为什么这个对他这么好，宰了一头山羊羔宴客？那这个大儿子说，这个你的儿子这个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回来你带你还宰牛宰羊。那这个父亲怎么说呢？他说，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复得，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那这就是让我想到今天的经文，诗篇五十一篇十二节这样说，说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这就是诗篇五十一篇跟那个路加福音十五章浪子的比喻的一个相通的地方。上个礼拜我们分享诗篇四十二到四十三篇，我们用一个主题叫做在低在逆境中高歌。这是上个礼拜四十二篇到四十三篇是个人的哀歌。我们说哀歌就是很真诚，很坦率的把个人的痛苦把它表达出来。哀歌有时候是向人唱的，有时候是向神唱的。诗篇里面的哀歌是向神唱的。那所以呢，这个诗篇四十二篇到四十三篇的诗人，他向神表达他的哀情。那我们在读四十二到四十三篇的时候，我们看到诗人他心中有很大的忧闷，那烦躁，他的心呐，那所以呢，他就跟神表达，这是上个礼拜的经文，所以他第五节第十一节还有四十三篇的五节，第五节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为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十一节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这个光荣旁边有小字说是帮助，是我的神。那四十三篇五节是跟十一节是一模一样的。那我们在上个礼拜跟大家彼此鼓励说，我们的心很烦躁，很忧闷，甚至忧郁的时候，那我们可以学习诗人对心说话。这个心告诉我，哎呀，我很痛苦，我很伤心，但是我们要学习对心说话。对心说话就不是说我很痛苦，我很伤心，我很难过，我们要用神的话来对心说话。所以这个诗人啊，他就对心说话，他说，因为神啊，我们的神是用笑脸帮助我，我们的神是我的帮助，对我们的心说话。好像我们可以学习，当你心难过，当你心忧伤，当你的心忧闷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学习对我们的心说话，好像这个诗人怎么样对他的心说话。我们可以对我们的心说话，我们可以对我们的心宣告，神是用笑脸帮助我们的，神是我们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你可以试看看，你对你的心说话，看看会有没有什么改变。这诗人在这个地方的经历，那让我们来学习。今天我们要分享诗篇五十一篇，诗篇五十一篇也是一首哀歌，它是认罪悔改的哀歌，一样是哀歌，很忧伤，很难过。那我们就用浪子回头作为主题来分享。我们中国人说浪子回头怎么样，金不换，所以的确是这样，这个也是我们中国人的智慧，浪子回头金不换。那我们就要从三方面一起来分享。第一方面，这一首诗篇让我们认识神，让我们对神能够更深的认识。我刚说读诗篇的时候，几乎每一篇都带我们朝着神，向着神，这个诗篇的特色。那这个诗篇五十一篇一到二节，刚刚我们读的都是 读那个本文。那在这个前面这个诗篇五十一篇的第一节之前，它有一个说明， 他说大卫与拔示巴同室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作这诗交与灵长。诗篇，这是 他的背景说明啊，所以可以让我们知道这一首诗的由来。看到这个背景的说明，我们知道这个背景说明呢，其实很不光彩。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很纳闷，那为什么这首诗，这首诗篇五十一篇这首诗这么有名？那它是诗篇当中有一共有七首悔罪诗、忏悔诗，那它是其中一首最常被颂赞、常被读的一篇诗篇，就是五十一篇。那为什么这个前面的这个介绍说明那为什么这一篇诗篇会这么样常让人诵读？那因为他在这个地方描述了人类共同的软弱，人类共同的罪性，人类共同失败的命运。人如果一直在罪中，人注定就是失败。人如果一直在罪中，人就没有盼望，没有前途。但是这一篇呢，我们看到人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而他的人生，他的生命就翻转了，翻转的人类失败的命运，带来生命的盼望。这是这一首诗一个很特别的地方，难怪他会这么受欢迎。但是呢，因为人就是这样的一个经历，这样的一个经历其实就是每一个基督徒生命的经历，这样的一个经历其实就是浪子回头的经历，就是路加福音。所以我们说浪子回头金不换。所以我们了解，在这个前面的一个介绍当中，我们知道这个作者就是大卫。那这个介绍呢，这个故事呢，就完整的记载在撒母耳记下十一章到十二章的二十五节，就是差不多两章啊，用两章来描述这个大卫犯罪的过程，还有认罪悔改这整个过程，就是像今天的诗篇所说的一样哈。那大卫他建立王朝以后，大卫王朝本来是扫罗王朝，本来是扫罗王，他接续扫罗当王之后，建立了大卫王朝。到了这个某一年，差不多他中年以后，王朝稳定之后，那这个以色列人这个那个将军以色列的将军部队他们就出征跟亚敏人打仗。那大卫这个时候很平稳，他的王国很平稳，国位很平稳，那他也征服了很多的国土，那建立了很多美好的一个制度，行政制度也好，信仰的制度也好，他都建立得很好。那就在这个时候呢，圣经说他人家去打仗他不出去，不但不出去，他还睡觉睡到太阳平息，就是睡到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候，他才起床。起床在阳台散步的时候，刚好看到一个女人叫做拔示巴在洗澡，哇，他就受了迷惑，他就受不了，他就差人去就是把那个 女子带过来跟他同房，万万没想到一夜情就怀孕了。为了遮掩自己犯罪的事实呢，大卫就将拔示巴的先生在战场上打仗把他调回来。那调回来之后呢，就希望这个这个拔示巴跟他的先生能够同房，那然后呢怀孕的事实转嫁给他们夫妻的同房，来避免大卫他犯淫乱的罪。所以大卫他都计算好了，都安排好了。那没想到这个尽忠职守的乌利亚，就是拔示巴的先生乌利亚将军，不是将军，士兵招回来以后，这个士兵很忠心，他宁可跟他想说，我的这个同事，我的部队都在打仗，我不应当回去跟我的妻子享受那种 天伦之乐，享受那一种夫妻之乐，他就 不进去，他就不进去。结果大卫的阴谋就被破灭了。那没有成功，那大卫就想说怎么办呢？我这个淫乱罪一定会被公开，所以他又想尽办法叫前面的将军派那个乌利亚到那个最前方最危险的地方，这个敌人在打仗的时候就派他上去，结果一去就被打死了。打死之后呢，哇，这个很快就传回来了，传回来这个七天之后，大卫就把八示巴正式的接到宫里面去，使他成为大卫的妻子。这是在撒母耳记下十二章一到二节。那这个时候有一个问题啊，君王犯了罪要不要责备？可以责备吗？君王犯罪你敢责备吗？谁来责备？没有人敢责备。君王犯罪你去责备他，你去 指出他的错误，可能你就命不保了，这很危险的。那上帝呢就差了拿单，先知拿单，就这边说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拿单到了大卫那里对他说，这个拿单因为神差派的，他也很勇敢，他就去了，他不怕命不保，他也有很有智慧，他去了，他就对大卫说，在城里面有两个人，一个是很富有的人，家产万贯，一个是穷人，那个户户有很多的羊群，这个穷人只有一只小羊羔，但是这个户户要宴客的时候呢，他去抢了那个穷人的羊，来请客。然后拿单就问大卫说，拿单就问大卫说，你当怎么判？你当怎么审判这个妇人？大卫一听就很生气，就跟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这个大卫理直气壮。拿单先知就跟大卫说那个人就是你。哇，那个人就是你。哇，这个事情大条了。那而且拿单先知就跟他宣告，用神的宣告，神的审判，跟他说，刀剑永不离你的家，你在暗中所做的事，神要在日光当中报应你。大卫听到这里他无可推诿，他就马上认罪，承认自己得罪了耶和华。那当大卫认罪了以后，拿单先知又宣告说，拿单宣布神的赦免，还有审判。他继续说你的罪不至于死，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那这就是诗篇五十一篇的一个历史背景。了解这些历史背景，我们看到诗篇五十一篇里面大卫他作这诗，我们看到他不是只有个人的认罪，他把这个认罪的事张扬出来，公开的认罪。那我们看到这个大卫他所要的，他所表达的认罪，他没有停留在这个个人的认罪的层面。所以当我们读这一篇诗篇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这首诗是大卫个人层面的认罪诗呢，还是为着以色列群体生命的这个悔改诗呢？我想两个都是。第一个，为什么他要做这种诗？为什么他要交给灵长，然后公开的一个诵读，或是编成诗歌？第一个，大卫他在表达他个人的认罪。那第二个呢，他还期待以色列百姓都要认罪，都要悔改回转到神的面前，这是这一首诗的一个目的。所以我们看到他所要表达的就是，君王不是圣人，大卫王不是圣人，人都有软弱， 所以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二节说，所以自己以为站立得稳，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因此呢，以色列人需要在认罪悔改当中成长。这是大卫刚好是个很好的 个案、那他鼓励这个透过诗，这篇诗让以色列人都知道他的罪过，不只是知道他的罪过，也知道他已经悔改了，也知道上帝重新给他一个正直的灵，清洁的心，这是一个很好的教材。那所以呢，对我们来说，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这首诗也是一个灵命造就的福音诗。所以他跟路加福音十五章浪子回头是相通的。所以当我们读这首诗的时候，我们能够更深入的来了解这既是大卫他个人的认罪悔改的诗。那他是向神发出来的悔改诗，他是透过很具体的认罪悔改，然后经历神的赦罪之恩，然后进到神所应许的丰富的慈爱怜悯真理还有恩典当中，这就是福音，这就是福音，这是我们的福音。那这首诗也让我们看到大卫他在他人生当中，这首诗是他最生平当中最低落与神的关系，与人的关系，与自己的关系最糟糕的时刻，在那个说明的时候。那但是当大卫认罪悔改的时候，他被神的恩典还有慈爱拯救了，被神永远不变的爱触摸了，所以他生命经历了神救赎的恩典，生命发生了彻底的翻转，彻底的改变。那这个就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福音的核心，福音的核心。那他真正的认识神。所以呢，我们看到大卫他在这个地方他恳求，他凭什么来恳求神的赦免呢？不是因为他自己的义，更不是因为他自己的功德，因为他打了天下，他建立的大卫王朝，大卫凭什么来到神的面前求神赦免呢？那是凭着神的慈爱。那就是这边说大卫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悯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患。所以他凭什么求神赦免凭着神的慈爱，不是他自己都有义，不是他自己都有功德，都不是。那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大卫当然知道以色列人的历史，大卫在这个地方我们会联想到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六到七节，当这个以色列百姓拜金牛犊，那神要灭掉他们，然后摩西呢就起来祷告。摩西怎么祷告？那摩西祷告之后，然后耶和华就在他面前宣告，宣告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患和罪恶，万不以有罪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世代。这是在出埃及记里面，也是以色列人犯罪，神要毁灭他们，摩西就起来祷告，然后神就这样跟他说，神就这样跟他说。所以大卫他按照神的慈爱来求告神，因此呢，这里让我们更深的认识到我们的神，我们所敬拜的神，他是一个怎么样的神呢？他是一个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有丰盛慈爱和诚实的神，而且我们的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患和罪恶，万不以有罪为 无罪。这是我们的神，所以大卫就是抓住这个来向神求赦免。我们的神满有慈爱，满有公义，满有怜悯，怜悯就是能够赦免我们的罪，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对罪的认识。 三到五节这边说、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你的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至于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轻正。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怀我的时候就有罪了。好，大卫在这里做什么？好，大卫在这里第一个，好，大卫知道自己过犯，大卫知道自己犯罪了，他在这个地方他知道罪，好，这是第一个。好，在第三节，好，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他知道他犯罪了。第二个，大卫在这里做什么？大卫在这里认罪。好，第四个，我向你犯了罪，向神犯了罪。好，他犯罪不是只有得罪人，不是只有得罪拔示巴，不是只有得罪拔示巴的先生乌利亚，不是只有得罪人，他犯罪是也得罪了神，也得罪了神。所以大卫呢，他、知道他的罪不只是得罪人，更深一层的他知道他得罪神。好，所以神以、他的公义，神以他的清正来定大卫的罪。好，因此呢，我们看到、知罪认罪，这是人当尽的本分，而定罪是神的主权。好，那我们知罪我们认罪的标准是神。好，的标准是神。好，因为神是公义的，不是人。好，那人有人的喜好，人有人的喜好。所以、我们绝不能只停留在知罪认罪的层面，我们必须要深入、知道我们犯罪一定会带来神的责备。好，基督徒犯罪心里一定会不安。好，那这就是神在我们身上所定的罪。好、因此呢、大卫他知道。好，这知罪认罪定罪。好，那这个、神的定罪、如果、没有神的责备，好，那就不需要神的赦免了，就不需要赦罪了。好，所以、神的赦罪也是以神的定罪为基准，以神的公义为基准。好，所以第三个，好，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大卫 他知道罪的源头，罪的源头从哪里来。他说，我是在罪里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的怀胎的时候我就有罪了。大卫知道他的罪的源头是从人类的始祖亚当而来的，这是人类共同的罪性。奥古斯丁说这就是原罪，这是古教父古代的神学家说这是原罪。如果我们用现代的语言来说，这是罪的基因遗传下来的。从亚当犯罪以来，世人都在罪恶的捆绑当中，犯罪得罪了神成为世人的本能还有遗传基因。因此呢，我们就能够了解这个大卫他知罪然后他认罪。那神以他的公义清正来定罪，而且神赦免他的罪，这个就是整个过程了。那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圣经当中用三个词来表达罪，三个词来表达罪。那三个词呢，第一个词是过犯，英文叫做 transgression。那个意思就是说我故意悖逆反抗破坏神的规定。第二个词叫罪，这边出现的罪比较多。还有一个词叫做罪孽，罪孽、罪孽就是 iniquity， 就是内心的诡诈，形式的弯曲，行为的败坏。好，这是第二个词。第三个词就罪了，我想圣经用最多的就是这个字罪，英文就是 sin。 那这个、罪、这个词的意思就是、火车出轨，火车本来要走在轨道上，火车本来有一个标准，但是它出轨了，这是罪。或是说、这个射箭、没有打中靶心歪掉了、那是罪，原来的意思没有达到神的标准、 那这些都是讲到罪，那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像这一段经文就放在一起，就是配合使用。那什么意思呢？表达那个罪是多样性的，罪不是只有单一的，罪是多样性的。大卫犯罪是多样性的，哇，他犯了淫乱的罪，犯了谋杀的罪，多样性的，这两个罪都很大的罪，可能还不止，可能还有贪心罪，那个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等等，很多的罪。所以这就是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的这个我们能够对罪的认识，我们能够对罪的认识。所以呢，大卫在开头就向上帝有三个恳求，那三个恳求呢，他说涂抹我的过犯，洗除罪孽，洗除净尽，洁净我的罪。他那个罪是多样性的，所以他需要很多的对付。他这边用三个词，三方面来恳求，涂抹，因为这些罪在神的面前，这些罪会被记在这个册子上，所以要涂抹。洁净呢，讲到罪，污秽我好像脏衣服一样，要把它洗干净。洁除呢，这个罪以至于产生疾病，罪带来的疾病，所以要洁净，要洁净。所以在一到三节里面，我们看到大卫承认罪的可怕，他首先注意到这个自己的罪。他在一到三节里面有五次讲到罪，然后呢罪是多方面的，所以他也很恳切的在神的面前认罪。这个有时候人犯罪会常常会把罪归给环境，有时候会把罪归给人。那如果是这样，他就没办法有成长的空间。听说有人在做监牢里面做调查，访问每一个犯罪的人，说你为什么犯罪，听说调查的结果是100%那个犯人都说是因为别人的缘故，是因为别人让我犯罪了。这是如果是这样，就没有成长，就没有改变生命改变的空间。那但是大卫在这个地方呢，把罪归咎给环境，归咎给别人，这是一条容易的路，那可能可以得到一时的平安，但是 没办法得到生命的成长。那只有我们认罪来对付自己的罪，虽然痛苦，虽然不容易，可是这才是最有效的方法。也是就是我们认罪最痛苦的时候，也是我们最靠近上帝的时候。这是大卫在这个地方做的。第三个重点，对赦罪之恩的认识。这边讲到说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他软弱犯罪人，他没有得智慧。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血更白。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求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荣耀，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所以大卫一直在求了，赶快把那个罪拿掉，罪恶感，罪孽，那个罪赶快拿掉。如果一日不拿掉，他心里就不安；如果一日不拿掉，他就没有快乐，他就没办法踊跃。那听说大卫犯罪之后到他认罪你们知道多久吗？这个圣经学者他们估差不多有一年左右。所以可见他犯罪之后那种心里的那种没有平安，心里离神好远。他因为他不认罪嘛，所以他不会去亲近神的，所以那时候是很痛苦的，他是那时候很痛苦的。因此呢，大卫他在这个地方他深刻认识到他罪的深刻，他是天生的罪人， 他一辈子里面是活在罪的那种辖制里面，因此他赶快恳求神赶快把他除掉。那他更讲到这个罪不是外面的问题，而是他里面，他里面的罪出了问题就变成外面的问题，里面有一个重大的罪产生。那这个罪可能刚刚开始是很微小，但是越变越大越变越大，那这个罪变大了，他把它行出来了，就使他没有智慧。所以在第七节，第七节那边说，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这就是求神来恢复啊。这个牛膝草这个典故在利未记十四章二到四节。长大麻风，麻风在圣经当中是一个罪的象征。麻风如果没有洁净，它会越扩越大越扩越大。台湾有一个麻风病院，那个麻风病院我们中国人我们台湾人都不敢去碰，都是外国的宣教士来帮我们开麻风病院，然后他们很有爱心的来治疗他们，来帮他们擦药等等。这那个麻风病我们去参观过，如果没有好好的疗养，那个擦药保护，它会越烂越大，烂到有你会看到那个电影，有的烂到最后没有鼻子，有的烂到手也没有了，脚也没有了。台湾南部有那个麻风，类似麻风病，它叫乌脚病啊，脚都切掉了。就是如果你没有得到适当的医疗擦药保护，那个会越烂整个身体会越烂 越厉害。那这个牛膝草呢，就是在摩西五经时代，那神告诉他们说麻风病的人要不能住在一起，不能跟正常人住在一起，因为他传染很厉害，所以他要被推到那个郊外，他要独立在那边生活。那如果麻风病得痊愈呢，他这边说他要来到祭司，那来到祭司那里，然后祭司要带他到营外查看，他还不能到营内哦，不能到人住的地方。然后这个这边说祭司要出到营外观看，若是看见麻风病痊愈的，麻风病痊愈的可能就是那个痕迹消失的，就要吩咐人就要吩咐人那为那求洁净拿两指洁净的火鸟和香柏木朱红色线并牛膝草来牛膝草要沾血，然后把他们麻风病的地方擦一擦，这就是洁净的条例。讲到这些古代那个时候麻风病是无可救药的，唯一的方法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求神医治，不然他们永远被撇在野外，就是 城里面郊外。那祭司呢，他们要让祭司来为他们祷告，来为他们洁净。大卫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是说我的罪好像无可救药的麻风病一样，需要神亲自的赦免，需要神亲自的医治，让我能够真正完全得到赦免，我能够真正麻风病能够好起来，我能够回到正常人的群体。这是大卫的，如果没有这样，他就像好像一个麻风的病人是被赶开了，离开这个世界的，不能跟人群住在一起。这是大卫他知道他犯罪的结果会造成这个可怕可怕的事情，所以他恳求神，求神不要掩面不看他，求神不要看他的罪恶，求神真的是把他的罪除掉。他知道罪是一个无形的杀手，昼夜在控告他的良心，他奸淫啊，他杀人啊，每一天都会来控告他。你说他过得好不好？他一定过得很不好。那这就是大卫，所以他在这个地方他说求神使我重得喜乐，这个十节他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仁得救恩之乐。 他没有喜乐啊，他在罪的那个控告，不管是淫乱或是杀人，那种那种控告当中，他没有喜乐。他说：“求你使我仁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我把你的道指教过犯的人啊，罪人要归顺你。他得赦免之后，他还可以来帮助人。这个是基督徒的见证了。那个大卫为什么要这么迫切的祷告呢？因为他刚经历过那个扫罗王。你知道扫罗王本来当王好好的，结果后来好像发疯一样，神的灵离开他，很可怜的，然后就找大卫来弹琴。大卫来弹琴，扫罗王又恢复了。所以大卫他很知道扫罗王得罪神，神的灵离开他的那种光景是很可怜的，人在罪恶当中也是很可怜的。所以他就在这个地方他刚经历过扫罗王，他刚帮助过扫罗王，他知道神的灵离开是很可怜的，所以他就在这边向神求上帝洁净，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有正直的灵。然后他又继续祷告，他说不对，他又继续祷告，求你不要离开我，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收回你的圣灵，我要你的灵住在我里面，我不要像扫罗王一样那个灵离开那种可怕好像发疯的样子。那就是大卫他亲身经历的，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当然呢，他不希望他能够，他不希望继续像以前扫罗王那个样子，所以他一直求神。那这首诗歌呢，不仅宣告大卫他犯的罪，那这首诗歌也有神更深的美意，就是这首诗歌对到最后就是带来群体的建造。这个耶路撒冷，锡安啊，耶路撒冷就是象征着神的百姓，就是群体的见证。他说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锡安，锡安就是耶路撒冷，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就是圣殿。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并全身的燔祭。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的坛上。人，这个人虽然这边是写人，但是它原文是复数的，就是人们，这个以色列人们能够回到你的面前，能够来敬拜你。所以感谢神，这个诗篇51篇是一个全备的真理。最后我的结语，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所以我们看到大卫的生平，大卫的一生，他的一生差不多70岁，他少年得志，青年受苦，因为扫罗追杀。30岁的时候他当犹大王，37岁的时候他当全以色列的王，那一共33年。所以他大卫他一生他蒙神拣选，他很少扫罗撒母耳高他为王，神赐福他，他跟神的关系非常好，他是个牧羊人。我们分享过23篇，对不对？他可以在旷野弹琴歌颂神，他一边牧羊，他年轻的时候跟神的关系非常好。那他还杀死了以色列的强敌非利士巨人歌利亚，他处理的扫罗的关系都非常好，都非常好。那这个神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如果看到大卫的历史这样，我们觉得他是合神心意的人。但是如果我们看到这个今天经文的背景，我们就不觉得他是合神心意的人。所以大卫中年之后呢，突然发生跟拔示巴的这样的一个淫乱，谋杀他的先生乌利亚。我们很难认同他是合神心意的人。但是因为诗篇51篇大卫的悔罪诗，使我们更深认识神的慈爱，更知道罪的可怕， 更晓得赦罪之恩的可贵。好，所以合神心意的人不是一位圣人，好，他也是一位会犯罪的人。犯罪之后他能够知罪悔改，他能够掉头，他能够重新开始，所谓的浪子回头金不换。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了解什么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愿意回转到神的面前，继续为神所用，继续走神的路，继续荣耀神。那这大卫他身上的一个特色。我们低头，我们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何等有福分儿女，因着耶稣